第36章，真正的偷银行的小偷名叫詹姆斯·斯特朗，他于12月17日在爱丁堡被捕。现在我们应该来谈一谈这件事在联合王国引起的舆论反响。3天前，费雷亚·福格还是警方拼命追捕的小偷，现在他成了最正直的人，他精确的完成了他的环球旅行。报纸上对这件事议论纷纷，争论得热火朝天。所有以福格的旅行赌输赢的人，原本早就忘记了这件事，现在却像着了魔一般，又兴师动众地干起来。所有的赌气又有效了，所有的契约又复活了。应该指明的是，现在赌注下得更大了，福格的名字在市场上又热起来。改良俱乐部的那五个福格的会友这3天里一直忧心忡忡，这个已经被他们遗忘的福格现在又出现在他们的脑子里。他这时在什么地方呢？12月17日就是詹姆斯·斯特朗被捕的日子，费雷亚·福格离开伦敦已经有76天了，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。他死了吗？他放弃赌注了吗？还是正按照既定路线正在旅行呢？12月21日星期68:45，他会像精血之神一样出现在改良俱乐部的大厅里吗？想描写这些英国人在这3天里的焦急心情是很困难的。为了打听福格先生的下落，人们打了无数的电报到美洲和亚洲，早晚都派人去看撒维尔街的住宅，什么消息也没有。警方也不知那个对一个假小偷紧追不舍的倒霉的 Fix 到哪里去了，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人们继续以福格的成败来打赌，而且赌注越来越大。费雷亚·福格就像一匹赛马跑到了最后一圈，福格股票的牌价不再是100:1，而是上涨到了20:1、10:1、5:1了。瘫痪的老勋爵阿尔贝马尔甚至以1:1的价买下。星期6晚上，帕马尔大街和附近的几条街道都挤满了人，好像这些股票经纪人在改良俱乐部的周围安营扎寨似的。交通堵塞了，人们大声争论着，叫喊着福格股票的牌价，和买卖其他股票一样。警察很难维持这里的秩序。随着福格先生回来的时间迫近，人群激动的程度就越高。这一天，福格先生的那五个会友从早上9点就在改良俱乐部会齐了。两个银行家约翰·苏里旺和萨米尔·法朗丹，工程师安德鲁·斯图亚特，英国国家银行董事格迪埃·拉尔夫，啤酒商托马斯·弗拉纳甘，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。当大厅里的钟指向8:25的时候，安德鲁·斯图亚特站起来说：“先生们，再过20分钟，费雷亚·福格先生和我们约定的期限就要到了。”从利物浦开来的最后一班火车什么时间到？托马斯·弗拉纳甘问。7:23，格迪埃·拉尔夫回答。下一班要12:10到。好极了，先生们。安德鲁斯特亚特又说，如果费雷亚·福格先生坐7:23到的这趟火车，他现在就应该已经在这里了。我们现在可以断定他赌输了。等等，别过早下结论，萨米尔·法朗丹说，你们知道我们这位会友是个极其古怪的人，他的准确守时是远近闻名的，他从来不会到得太早或太晚，他就是最后1分钟赶到我都不会吃惊。我可不信，一向神经过敏的安德鲁斯特亚特说，我倒要看看，我才不信呢。其实，托马斯·弗兰纳甘说， 费雷亚·福格先生的旅行计划太荒唐了，无论他如何守时，他都无法躲开那些无法避免的耽搁。只要耽搁两三天，他的旅行就泡汤了。请你们注意，约翰·苏利旺接着说，我们没有他的任何消息，但是他的旅行线路上电报线并不少。他输了，安德鲁斯特亚特又说，他是输定了。你们知道，中国号是唯一能按时从纽约到达利物浦的船，但这条船昨天就到了。这里有航运报公布的旅客名单，上面没有费雷亚·福格的名字。就算我们这位会友的运气好，他现在也只能还在美洲。我估计他至少要迟到20天。那个阿尔贝马尔勋爵也要赔上他的5000英镑。没错，戈迪尔拉尔夫回答说，我们明天就去巴林银行兑现福格先生的支票。这时大厅的钟敲响了8:40。还有5分钟，安德鲁斯图亚特说。这五位先生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他们的心跳在加速。赌场老手在这种时刻也会如此，因为赌注太大了，但他们不想表露出来。在萨米尔·法朗丹的建议下，他们在牌桌旁坐下来。安德鲁斯图亚特坐下后说，即使有人出3999英镑，我也绝不会让出我那4000英镑的赌份。这时大钟已经指向8:42，大家都拿起牌，但他们的目光时刻不离大钟。可以这么说，无论他们有多大把握赢了这场赌注，这几分钟还是显得无比漫长。8:43了，托马斯·弗兰纳甘说，同时他倒了一下戈迪埃·拉尔夫系的牌。接下来是一片沉静，俱乐部的大厅里静悄悄的，外面人声鼎沸，还夹杂着刺耳的叫声。时钟仍然不快不慢的一秒一秒的走着，他们每个人都能数清震动着他们的耳膜的每一秒的滴答声。8:44了，约翰·苏里旺说，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。再过1分钟，赌注就赢了。安德鲁斯图亚特和他的牌友们停止了打牌，他们把牌甩到桌子上，开始数秒。到了40秒的时候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到了50秒时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到了55秒的时候，他们听见外面响起如雷的掌声、欢呼声，持续了很久。他们都站了起来。到了第57秒的时候，大厅的门打开了。钟还没有来得及敲第60下，费雷亚·福格就出现了。一大群狂热的群众簇拥着他，只听见他用平静的声音说道，我回来了，先生们。